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欢迎大家回到篮球多王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这节 Podcast 是应该是例行赛倒数第二个 Podcast， 然后有一些 NBA 最近比较有趣的话题，我们想说可以用过往的这个跟或不跟的单元来聊聊看，因为其实蛮散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蛮值得谈的。一共我们准备了四个题目，那我们从第一题来开始聊聊。那第一题是关于魔术队的，那他们 今年的状况算是跌破众人眼镜啦。那这个 statement 是这样的，魔术需要更多的球星才可以去往下一步迈进，那下一步就是指可能季后赛竞争更深的地方，或者是夺冠之类的。那这题算是 Louis 想到的一个话题吧。 Louis， 你对魔术这一块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从一个，就当然如果从目前现在的结果论来看的话，魔术的这个 rebuild 一定是在对的方向上嘛，从可能东区一直以来的，我觉得也不要说万年烂队啦，但是至少原本那种载浮载沉，然后经历了一个重建期之后，他们现在很明显是又重回了季后赛的行列，甚至在这一季的 季中有打出还不错的成绩。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说就是我个人认为，我在看这支魔术队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是缺少一个明星等级的球员。那当然我今年 Paolo 是第一年进明星赛嘛，那我觉得当然也是对他一个肯定。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Paolo可能他数据上或者是他场上表现当然是全明星等级的，但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在谈论说 NBA 里面的 All-Star 等级，或者是可以一个人 take over 比赛的能力，我觉得目前魔术队上是没有是没有这个人的。然后我觉得说如果你这支球队要打进我觉得也不要说打赢总冠军好了，至少你要进分区冠军赛或者是打赢分区冠军赛，你是需要一个 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角色。所以我觉得魔术其实虽然一成绩单来说他们的重建可能已经现在是及格，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我不认为说他们有找到那个他们真正的就是真正的一个明星等级的球员，可以随时把球交给他让他 take over 的球员。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啦，就是这种球员在选秀会上其实很难找到，而且魔术队的 pick 应该也不是，当然不可能像什么雷霆火箭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唯一他们现在比较可行的方法，只有从自由市场或者是交易市场来取得这个全明星。但我不太确定说现在会有哪一些 available 的全明星会愿意加入魔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这样。
我觉得像 Louis 刚刚讲的啊，就是有一个需要 establish 的共识，就是我相信我们四个应该都是认同魔术今年的重建是成功的。那身为公牛迷，我觉得这个是感同身受，因为很多东西是从我们这边手中抢过去的，包含 Wendell Carter Jr. 还有 Franz Wagner 等等的。所以我觉得 Jet Howard 还是 Anthony Black 其中一个 pick 也是从我们那边过去的。但我觉得魔术今年，就我觉得我的看法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Paolo 我认为是一个明星，而且是一个未来有机会可以挑战就是高等明星的类型的球员。因为其实大家就是他其实现在才第二个赛季而已，今年他的成长曲线其实已经有一点超越我原本想象的。因为在刚开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魔术跟这个 Paolo 跟 Franz Wagner 有点像是 1A1B，然后就是两个人不知道谁才是未来魔术真正的一格。但是 Paolo 今年在大概季中的时候就把这个就是把拉锯拉开了啦。那我觉得我对魔术还比较乐观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于说，其实 Franz Wagner 今年算是有个 down year， 就他今年的整体表现蛮糟糕的，尤其是在进攻端外线火力这一块，因为大家那时候他选秀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认为他是可能有点模板像 Hedo Turkoglu 这种可以控球的高射塔，但他今年三分命中率低于三成，就是跟当时的预期有差，但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魔术还是打出非常亮眼的成绩，所以 我其实反而会觉得说在 Franz Wagner 打这么差的情况下魔术可以打这么好是一个是一个乐观的现象。但是回到就是这一题本质，就是魔术需要球星这件事情，我倒是同意的，因为魔术今年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进攻端嘛，很笼统的讲是这样，那讲比较细的话就是一来他们没有后场的决策者，所以他们在失误上面都是联盟倒数的，那他们在于三分投射也是联盟倒数的，然后另外他们在 fast break 上面得分也是倒数的，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在进攻端是一面倒。所以假设今年到时候我们要预测季后赛魔术可以走多远的话，就算他们是东区前四，我可能也不会站在他们那边，因为到季后赛拉锯战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个进攻状况可能会被无限放大。那就聊到他们需要球星这件事情，刚刚我记得是 Kai 吧有提到说，在录音之前有提到说 Klay Thompson 跟魔术这边有 link 到，其实我倒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然后也是一个蛮适合的搭配，就是他们现在就是需要得分手嘛，尤其是如果可以注入外线火力的话，这对魔术绝对是一大利多，尤其是 Paolo 现在每一场比赛都面对到包夹或是三夹的时候，你把球丢出去给什么 Markel Fultz 或是给 Jonathan Isaac， 其实他们都没办法有效的把三分投进去，如果你有个选项是 Klay Thompson 的话我相信是会帮到很多啦，对吧、啊？所以这个话这个 specific topic 我也认为我是跟，对吧、啊？那看你是怎么看。
其实我也蛮同意的、啊、就是其实所有最近有在 follow NBA 的人应该也都知道，就是魔术队今年是完全突破外界对他们的预期，对，我们知道进入到这个赛季的时候，魔术队 Paolo 跟 Franz 是一个不错的年轻的组合去建队，但没有人预期到他们今年是可以打到季后赛，甚至是可以有机会待到就是非 play in 这样子。
我有，
好 ，OK，OK，、okay, okay, 好，这边有一位，
我有，
好，我们这边有一位believer。好，对，但至少大部分的有就是可能那种NBA 的媒体圈的人是不这么认为的，那我觉得也合理，对，因为Kwan其实刚刚就有提到很重要的点，就是这支魔术队还相对年轻，他们队上虽然有蛮多就是不错 talent， 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是认为这支球队这些 talent 都还是 role player 等级，当然除了 Paolo 跟 Franz Wagner 两个人是有展现出一些 star potential， 其他人都是 role player， 对，那但是今年那个 Jalen Suggs 异军突起，对，过去就之前他外线完全投不进，今年突然间来到变成一个几乎是四成三分命中率的射手，然后防守一样他就是一个 bulldog， 对，就是黏人黏得非常好，对，那这支球队就像邝刚讲，就是一支重手轻攻的球队，他们防守是全联盟第二好，对，但进攻是联盟就是倒数十名，对，那这种球队尤其是如果你进攻不好但是你有一些 shot maker，他可能只是因为因伤缺阵或是磨合还没有到位，那你到季后赛或许还有机会，但是如果你到了季后赛就是你对象是没有任何一个好的 shot maker， 对， Paolo 不是， Paolo 命中率非常低，对，他来到 NBA 命中率从来没有高过，那 Wagner 对过去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射手，今年变成一个联盟倒数的射手，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回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一定是跟的，这支球队在后场一定需要很强大的补强，那我不知道 Klay Thompson 就是如果就是今年结束之后，如果魔术想签 Klay Thompson， 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是最好的选择，他绝对会是个很大的 upgrade， 因为这支球队三分外线非常贫弱，但我觉得这支球队更需要的是一个控卫，尤其是一个有 shot 有那种 shot making 能力，自己去 create shot 的那种控卫，对，因为 Markel Fultz 我觉得啦，魔术球团应该是已经准备放弃他了，对，当年他从七六人被放弃之后来到魔术，其实那时候很多人给他还算蛮高的期望，是有机会可以有 bounce back， 但是他的伤势就是一直来就是一直困扰着他，对，然后他有上场的时候他也没有展现出 shot making 能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支球队很需要，就是简单讲就是后场啊，那我不确定 Klay Thompson 如果魔术队会不会需要 overpay 才能得到 Klay Thompson， 如果需要的话，那我觉得是尤其是今年的自由市场会有很多年轻的后卫，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魔术应该是不用太担心啊，毕竟他们有蛮多的 cap space。
我同意凯刚才讲的，就是魔术需要的补强的 star 应该要是另外有一个有持球能力的球员。可是我们把魔术的阵容摊开来看，魔术其实这个球队，我自认我不够了解魔术，但是魔术这个球队对我的关键字，如果我会觉得他们的队上的问题就是竞争，因为他们有太多能够持球的人了。那他们球队本身呢，如果说我们以持球发动进攻能力跟防守这两段当做他们的主打的话，我认为一个已经生涯走下坡的老明星像 Klay Thompson 加入这个球队，我会觉得有至少两个很尴尬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全队在拼防守的时候，难道你领一个全队高薪资的比例来担任那个防守的 liability 吗？我认为这不是很好，因为他们全队都对。然后再来另外就是在投射方面， Klay Thompson 在勇士队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他的角色偶尔也会现在很少了，对，但他以前在夺冠的时候偶尔你会看到他稍微带一下球，可是我认为他到一队全部都是能够带球的人的人才济济的魔术这样的时候，他的这个带球这块能的弱势也会被放大。那同时你去思考一下，一直如果你要邀请一个明星参加一个球队成为他的新的 franchise， 那不是应该是说这个人能够带领其他人，而不是他来然后变成其他人一个很好的武器吗？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应该是内线球员，比方说我交易来一支就能够在 low post 能够在高低位打得很好的内线球员去跟现有的线控球手进行搭配。所以我认为 Klay Thompson 虽然说有这个风声，之前看新闻的时候像凯刚才提到也有这样子的传闻出来，可是我仍然觉得应该不会有总管去把 Klay Thompson 放到很多持球者旁边然后让他去担任那个领袖的角色。我认为这个是在角色的领导 leadership 这一块上面会有一点尴尬。但是认为魔术需要好的球星吗？我认为需要，而且同时他们已经累积也够多原本都被视为球队新希望但是慢慢被降到替补去的人。我觉得他们简直是非常非常富裕的一支球队，就跟西区的雷霆是一样的，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可以去交易的筹码，所以我认为他们是需要再有一个明星，但是这个明星应该是要在控球能力这个持球上面能够更上一层楼，比现在的人至少能够跟这个现在明星搭配的这样的球员才是。
嗯，
我觉得
go ahead，
没有，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好像大家对于这个 statement， 其实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可能我会比较偏向凯的部分，就是我觉得他们目前也是缺一个，我觉得不一定是控球后卫，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的是可以有持球能力的前锋，或者是可以自己像刚刚应该是凯吧，凯有提到说 shot maker， 我觉得他们不只是需要 shot maker， 他们也需要 shot creator，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会对于他们目前的重建，我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还蛮大的一段路要走，因为这个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球星来看，就只有一个球星来看好了。你要一个球星同时可以当 shot maker 或者是 shot creator，同时又是 shot creator， 我觉得这个要求其实蛮高的。然后而且当然我觉得要符合，我觉得说要符合现在的球队或者是大家可以融入，我觉得那个都是更高的要求。我觉得你光要找到这个人去 pursue， 我觉得就很难了。我对我来说 Franz Wagner 一直以来都不是可能像什么高射塔或什么，我觉得他本来他其实有一点点像，对我来说他可能是他就有一点点像是控球前锋，或者是有点像 Ben Simmons 的之前的角色，就是他是一个，就当然投射能力一定是比 Ben Simmons 好啦，可是我觉得他当他一直去做空手切或者是帮队友制造空档，比如说帮队友 screen， 或者是他在高位持球的时候他去做分球的选择的时候，那是他破坏力最大的地方。我觉得在 FIBA 的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打最好的，在跟德国队打出最好的 chemistry 的时候，也是他做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要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而不是说期望说，哎呀，当然你要投得进三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 plus。可是我觉得他现在目前就是没有展现出这方面的能力。当然，补上一个 Klay Thompson 可以补到这支球队的三分频弱的问题。可是同样呀，就像应该是 Michael 刚刚有提到，就是那 Klay Thompson 现在的防守就是一个洞啊，那你把它摆在场上，你原本引以为傲的防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嘛。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说，我对于魔术这个重建，我觉得还有很多要做的地方，就是你现在感觉起来很难用一个球星就去补掉你现在的所有问题，那你需要找更多人的情况下，那你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牺牲掉你现在有的东西？对啊，
嗯，我会觉得其实魔术现阶段的 rebuild 里面，除了 Franz Wagner 跟 Paolo Banchero 以外，其他都是可以被舍弃的，尤其像是 Markel Fultz 今年变成自由球员，其实我觉得魔术其实没有必要把他签回来，尤其是他们其实今年又选进了一个 Anthony Black， 虽然最近的上场时间非常少，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投射能力很差，但是我觉得以他的身体条件、身材还有这个防守的意识来说，其实不是值得培养的一个人。但我觉得我蛮同意刚刚 Mike 讲的一个点，就是魔术现在球队中有非常多的控球者，包括像 Lewis 刚刚讲的 Franz Wagner 作为控球者，我觉得也是。但是像不管是 Franz 或者不管是 Wagner 或者是 Paolo Banchero 这两个人，虽然都是控球前锋类型的球员，但现阶段我还是觉得他们不能是主要控球者的这个角色。这也是为什么魔术今年在 turnover 的保护上面做这么差的原因。那 Markel Fultz 或者是像 Cole Anthony 这一类型的后卫又比较偏向进攻型的，所以整体魔术就一直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那我 offer 两个在今年自由市场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名字，第一个是 D'Angelo Russell 比较便宜， Russell 比较有就是以薪资来讲比较适合魔术，他可以 shot create， 但是他的组织可能相对比较还好，但他比较便宜。那另外一个选择是我觉得更有趣的，那就是 James Harden。James Harden 的原因最主要是在于说他今年一定会跟快艇要求一个大约，我不确定快艇会不会给他。另外就是 Harden 其实比较符合刚刚我们大家讲的那个雏形，就是他可以为队友制造空间，他有投射能力，同时他也可以为自己制造进攻机会。当然他的威胁性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但是在有 Paolo 尤其是有 Paolo 的情况下，其实 James Harden 对我而言从纸上谈兵来讲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选项，就是不知道，对，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那你呀，当然这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就是大家也只是在假设嘛，我们也不是用魔术的高层。可是你会觉得说，如果他他们把他们的未来赌在 Harden 身上，会不会有点太，就是很像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个篮子？因为 Harden 毕竟很明显已经不在他的 prime 了，他接下来只是越来越往下走。我们都不要去讨论说 Harden 在这支队上防守会是什么问题，但就是如果只看他好的这一点，那你会觉得说 Harden 的 window 太短了嘛？因为毕竟像刚刚我们都有提到 Franz 跟 Paolo 其实都还是需要发展的时间，那你觉得他们会就是所谓真正要去冲击总冠军，如果没有冲击到总冠军，这支球队就基本上就失败，这个 window 会不会有点小？
我觉得我的看法不一样，在于就是说魔术还有时间可以去磨这个 window， 就是你可以，他们甚至时间多到可以让一个 Harden 进来，比方说签两年约、三年约，或是一个老将明星进来待一下子磨合看看，哎，不行走掉，他们的时间其实还是可以继续跑，因为他们的主战阵容期也才大概21、22岁而已，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时间可以去磨看的。
欸，我其实觉得 Harden 的 case 很有趣，然后他有一半跟 Klay Thompson 我刚才提出反对的 case 意思是一样的，就是防守上面会让这个球队本身的体质产生一个新的漏洞，像产生一个新的那个 liability dependent 的球员。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好处说他在控球方面是可以补得上的，只是我幻觉得你这个想法好像，如果说我们把魔术队你刚才提到不可拆的两位明星拆一队去跟快艇的前锋做交换，其实搞不好这两队看来是 win-win 哈。不过这是我个人，当然就是在你的幻想当中再产生一个新的幻想这样子。
OK， 那对啊，我觉得魔术，Michael 是想象力丰富的人，我们都是想象力丰富的人。其实今年是自由市场小年啊，所以说实在话，魔术要在今年自由市场突然来个大妖精，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尤其是如果他们目标是要补后场球员的话。但我觉得可以观察看看啦，因为我觉得今年他们绝对是先看看季后赛他们到底可以走多远。那我们就移到下一个跟或不跟的话题，那跟六马有关的。 就是 Siakam 的交易案现在事后诸葛在就是现在的 sample size 里面是一个失败的交易。那我发现 Kai 很久没聊，很久没发言，好像没有太阳他就不想讲话一样，这一题你可以帮我们回答看看吗？然后记得开你的麦克风。
Yeah, 我不想聊，只看大家聊很开心，想让大家一个就是 have a good time。
What?
我没有啊，开玩笑。我觉得 Siakam 到六码就是这个交易案，其实我从最一开始被交易到他们就是下半季开始然后有点开始 struggle 到现在，我其实都有点不同的看法。一开始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都一片看好，对，后来他们开始连败，然后当然 Halliburton 他受伤也是有关，对，但到现在六码其实一整季下来其实都是在稳居现在这样子，就是五到五五六名这样子的，在东区这样子的位置。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
他好像没有稳居，他好像准备要掉到第七名。
准备要掉第七名，但我的意思说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在 play in 边缘这样子。对对对，我其实会觉得是不是一个失败的交易。那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 Siakam， 当然我觉得这很大一部分到季后赛才能，就是我觉得才能证实啦。但我觉得 Siakam 到来，我觉得某方面来说还是帮六马队买了一个保险。就我不会说 Siakam 到来会是一个改变他们整个战局，改变球队，就是就是未来在今年的季后赛的走向，而是我觉得他们天花板就还是高了一层。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还是回到，就是我们讲到季后赛的时候，其实你多了一个 star player， 你就是多了一个，你天花板就稍微高了一点。对，那我觉得，Siakam 到了六码，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有看出来，就是他们原本那种很快速的球风，然后原本很就是很顺的球风，好像就是没有上半季一样打的，就是整个球队打的这么的，就是传导上面啊等等，就是好像没有那么顺。但是我觉得在四号位你有一个 ISO 的这样子的一个 option， 我觉得对于六码进入到季后赛，尤其是如果你对他们第六种子队有机会对到像是七六人，有机会对到像是公路这样子的球队，或者甚至是骑士，都是禁区有大个子，你如果内线有 Siakam 跟 Turner 的话，就是至少你内线不会是就只有一个大中锋在，你至少是有两个常人可以扛。所以我觉得以我目前看到的，我觉得我会说 no 啦。对，
OK， 我觉得其实 Siakam 就我跟 Kai 刚刚讲的没有问，就是讲的我觉得很正确的是，至少我自己啦，当时我是非常看好这个交易案的，因为其实 Siakam 在进攻端就是一个快攻机器嘛，那跟 Pacers 的整体打法，其实我那时候觉得是可以帮助他如鱼得水的。但是现在看起来最大的问题对我而言是在于说 Siakam 需要球权， Siakam 需要控球，所以分掉了 Halliburton 的这个问题。然后他之前我记得 Halliburton 在 JJ Redick 上面的 podcast 有讲过，就是他不会打 off ball， 他还在学习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直接来看他们Halliburton pre all star 跟 post all star 的数据嘛。Pre All Star 他是个平均22分 12助攻，然后三分四成，一场投八颗的一个就是明星赛先发 的球员。那明星赛后他变17分9助攻，然后三分命中率剩三成。那我觉得有一点也是在于说球队现在知道怎么守六码，怎么守 Tyrese Halliburton 了，就是其实进攻如果你把Halliburton cut off 的话，其实整队的进攻会变得非常单调，非常没有章法，所以这绝对是一点。但另外一点就是 Halliburton 确实的也还不太会打无球的跑位。那我觉得我同意Kai的地方在于是说六码确实天花板变高了，但是他们的整体磨合的那个样子也没有变得那么好。我觉得我最近在看，因为六码比赛老实讲我也不敢说我是专家啦，但是我现在看到越来越多 Rick Carlisle 把 Miles Turner 跟 Pascal Siakam 两个人minutes 分开来的打法，就是让 Siakam 去打更多的小球中锋，然后变成是用两组阵容在打主战的这个逻辑。那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是有看到一些成功的，因为其实我们有知道就是 Siakam 过去最成功的打法就是在暴龙打小球中锋的时候可以把他基本上他的优点最大化。那 到了有这个 Miles Turner 之后，有 Miles Turner 打法又是另外一套。但是我觉得现在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最后关键的时候通常这两个人还是得上，你要怎么如何把这个 front court figure out， 我觉得是六马跟 Ricardo 也还没有 figure 出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一样要预测今年季后赛的话，很有可能是六马可能也走不了多远，但是整体而言像卡一样，我也不会觉得他是失败的交易，因为他还是有一些 upside 存在的，所以可能跟卡的想法是非常类似的啦。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交易成不成功，就我觉得这一年的可能对我来说，可能不管是参考数太低，或者是就很难看得出来说到底这个交易对他们有什么，不管是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因为我觉得里面的影响的因素其实很多，就是我觉得其实第一个要看的应该是 Siakam 今年之后他会留，因为他是变自由球员嘛，今年结束，
对，
那他会留吗？如果不留，他离开六马，那这绝对是个超级失败的交易啊。他们 I mean obviously 他们没有 give up 什么东西，可是 like 他们 obviously 也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啊。 let's be honest， 就是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有这个先决条件吧。就是当然我觉得就是 Siakam 当然可以说哦，我可能在这个队上有看到什么，那他继续留着，那或许他们可以继续去 work on something， 然后可能会再继续 build on， 就是可以再继续 build on what they have， 就是跟去年跟今年比来说，他们说不定在接下来赛季可以更成功。可是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我不会说这是成功或是失败，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因为我觉得主要很明显六马现在 struggle 或者是现在不上不下的主要原因就是 Tyrese Halliburton 的 struggle 嘛，不管是他伤势或者是他投篮命中率掉很多。因为如果 Halliburton 还是跟正常情况下一样， 我相信他们战绩不会这么不上不下，就是他们一定会是一支很 lethal 的球队。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看到说这个交易到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因为其中一个一可能现在变成 0.6 0.8 了，这样就是我没办法知道说到底这个交易，应该说我原本看到的是 Tyrese Halliburton 他的天花板在哪里，可是现在他根本不在他的天花板，或者是他根本不在他的平均水准上，那我觉得我很难去评论说哦这个交易到底算不算成不成功。因为你绝对不能说哦，因为 Siakam 交易过来所以六马战绩没有办法打出来，因为就像我觉得邝有提到，就是 Siakam 在这个阵容里面其实还是有他很大的贡献，很重要的贡献，可是主要我觉得他们会 struggle 就是 Halliburton 他现在就在 struggle，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还会在我可能会比较保守一点，我目前我可能会说这个交易还没成功，就是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成功的交易。但当然他们也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啦，在这个交易就是本身他们这个交易他们就 give up 很少东西，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是要看 Siakam 他自己这个赛季之后的决定吧，然后我可能才会去做评论说哦，这个整体来说这个交易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我觉得 Lewis 的观点还蛮，我觉得他还蛮 balanced 的，不过听起来好像政治很正确，就是不能够前往那一边才。那我自己觉得如果要类比的话，我觉得 Siakam 现在在球场上面的表现，我觉得就有一点像是还没有磨合好之前在尼克的那个 Julius Randle。 因为我觉得 Julius Randle 早期他刚到尼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单兵作战不错蛮强的球员，我曾经还对我就自己先跳进去了，曾经把他对他期望甚高啊。那相信这个六马当时把Siakam 找来也是因为在暴龙的时期他的一些表现，其实我觉得我们早期的预测其实也没有错，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在 transition 进攻上面是蛮不错的一个球员，他有速度，而且我觉得他的作战单兵半场作战能力，如果说你用 Randle 来对比，其实还有点贬低他比 Randle 强，我觉得那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Hello 喂我一说他们同时在球赛里面产生的问题是这样子，他们Randle 呢似乎已经放弃了他原始的持球的打法。 Randle 在喜欢在 high post 然后持球然后往里面去踩切然后投，那Siakam 其实也有一定的空间是他可以放弃他原始持球的打法，也就是更加的不当自己，要融入原始 由 Halliburton 主战，然后六马已经打出效果的阵容，我是觉得他大可这么做的。那可是也许 Lewis 刚才讲到一个很正确的点，就是他确实他有成为自由球员的这个机会，很快他就可以再去其他球队试一试，看他有没有球队可以让他为主打出他的个人特色啊，就是另外一只暴龙就对了。他不一定可以如愿以偿的到另外一只暴龙，但是他确实没有需要为了留一年在六马队就彻底的改变打法，变成一个你看像你如果现在再看一下尼克，你看到 Julius Randle， 你不要上来挡他，常常上来做一些啊，就是他其实他的战术性的功能其实已经比刚刚到尼克队的时候那个就是多半都是在要求，然后想办法。就算挡的第一要务也是为了要求，我觉得现在他本身上去做就跟后卫做挡拆啊，打 horns 啊，各种的方，他的功能已经比以前强大太多了。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 Siakam 这个交易我们要说他不算成功的话，就是也许没有人考虑到这个球员本身不是那么愿意放弃自己原始的角色，并且加入一个球队彻底的变成part of the core， 我会这样子看吧。
诶，这个论述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拿 Siakam 拿来跟 Julius Randle 比其实是还蛮酷的，因为两个球员的属性不要说有点类似啦，就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就是他们的优缺点其实有一些重叠的，然后同时现在都在跟另外一个 ball dominant 的控球后卫搭配。那其实像你刚刚讲 Randle 其实今年在转型上面算是蛮成功的，就是蛮可惜他现在整季报销，尼克可能就是季后赛会蛮惨的。但 Siakam 这个使用说明书是不是可以去参照 Randle 的，我觉得其实蛮值得观察的。那我想要带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点，其实跟 Siakam 交易本身没有关系，但是是跟就是六马今年整体后续的状况比较关联的，就是 Buddy Hield 的离开，就离开这支球队。因为其实Halliburton 我记得在 Reddick 的 show 上面也有讲过，就是他这一辈子从每一支球队在职业队都跟 Buddy Hield 搭配，他们两个有很好的 chemistry， 然后其实 Buddy Hield 帮助他拉掉了，应该说吸引到了很多的防守的专注力，因为就是 believe it or not， 过去十年 Buddy Hield 算是 NBA 前五好的射手，不管是质或量都是，他就是一个可以帮你打开 spacing 的一个球员。但 Buddy Hield 走了之后，你现在去看六马队整体而言，你看综合值跟量最好的射手应该是 Aaron Nee Smith， 一场投将近五颗4×2的命中率，是很好的射手，但是我觉得跟 Buddy Hield 能带给你的空间感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好死不死，我觉得现在的六马队在 Siakam 交易后其实就非常需要空间感这个东西，所以 Buddy Hield 离开对这支六马队造成多大的影响，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容小觑的啦。Yeah， 那六马你们这边有要补充吗？
哎呀，没有，我只想我只想提，就是 Lewis 刚其实我觉得讲到，就是整个六马队下半季最大的问题就是 Halliburton 在下半季就是严重的有点宕机嘛，当然伤势影响到，所以这也是造成六马整个最大就是战机就是没有办法往前的很大原因。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是我觉得用下半季六马还没有整合好，很难去怪 Siakam， 因为毕竟你的 star player 受伤。对，但是我觉得我必须想提到，就是 Siakam 其实在六马这一段期间是默默的扛起了整个六马队的进攻，就是没有他的话，这支球队可能现在是在 play in 边缘或者在 play in 里面。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就是网上有人 po 一个数据，就是Siakam 在今年在暴龙队上半季的时候是他生涯在内线出手最多的一季，就是以他完整先发之后，但是来到六马之后他的出手几乎都在外，就是他内线出手变非常低，然后外围出手变非常高，然后而且整体命中率其实也都比他在暴龙的时候还要高很多。对，那我觉得这几点其实我觉得也符合他到六马就是大家的预期啊，就是你 spacing 变比较广之后你就有比较多外围出手的机会，对啊。但我其实只想就是把这个话题稍微一点点延伸，就是我自己觉得如果谈到刚 Lewis 有提到就是 Siakam 今年会不会续留或是六马应不应该续签他，我觉得这个答案对我来说是肯定是，就是六马交易他来就是为了要续签他。那
你要赌吗？我当然知道六马一定会续签他。那Siakam会留？你要赌吗？
赌起来，
赌，
赌起来，赌起来。你要不要请全部听众麦当劳？
Not again. 我只是觉得，就是这 Siakam 跟 Halliburton， 我觉得他们配不配的合，我觉得这是我觉得需要至少在一季。其实就像 Michael 刚讲，就是 Randall 刚去纽约的时候，对这些球员们其实都要花时间去适应彼此的打法。那原本没有 Siakam 的时候， Halliburton 就是一球在手啊，对他就是 Steve Nash 的打法，对。但是 Siakam 来之后，就多了一个需要要
做的还比 Steve Nash 好。
啊，这个就应该不至于。对，那但是刚我也想回应，就是刚快有提到 Aaron Nesmith， 因为 Nesmith 下半季他的整体数据也都完全上涨，他这一季本来就已经有一个破茧式的一个突出的表现，但是 Siakam 来之后，他的就是 Nesmith 可以说是整个球队里面就是受益者可能是最高的另外一个，他下半季平均将近16分，对，所以然后他的整体的命中也都非常高。所以我只是觉得就是以这个阵容 Halliburton, Siakam, 然后 Turner, Nesmith, 就这几个人，如果你要加 Mathurin 的话，其实我觉得下一季我觉得我会是蛮期待看他们就是比赛的。
所以你没有要赌、
哦、
我没有赌最近
看你为什么不敢、啊、你刚讲的蛮信誓旦旦的、啊
我觉得一定会啊，但我觉得这不值得我去。
没有，我知道六马一定会想要续签 Siakam， 但我的问题是 Siakam 会不会续留六马？
因为我记得 Siakam 之前就有提过，就是荷包对他来讲是最大的，就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六马可以给他的钱是说，就是他没有他的 bird 那个叫什么 bird rights 嘛，所以他们一定可以。
你要赌吗？
给他最多的钱，但我没有赌。
好啦，放你一马，你还要跟所有听众赌热火跟公路的翻盘呢。
哎，讲到那个
才想到，现在
Yannis
受伤，凯是不是先知啊？Yannis受伤，
还是凯安排的？
我之前也说明说我受伤了。好，不到那边。但我如果赢的话，我得到什么？你现在都没讲。
你得到荣耀啊。我们可以在这边称赞你啊，我们可以在Podcast 上面称赞你，我没问题啊，我可以啊，我放得下身段。
不然我们一人一句称赞 Steve Nash 啊，好不好？你要高兴吧，我们三个一人一句称赞 Steve Nash。我们做一集 ，OK？、欸、如果你赢的话，我们做一集十个 Steve Nash 的优点。
我觉得，两度 MVP 名人堂球员 Steve Nash 应该不需要你的称赞。
那你才讲两个优点而已啊！
我那我只讲
八个两度 MVP 跟名人堂啊，
还有太阳名人堂啊，还有加拿大篮球名人堂。
太阳名人堂这什么东西、
啊？那个 Ring of Honor 啊，有啊 ，Ring of Honor 啊。
可是这算这哦，我只是觉得这个标准人太低了，所以 Bradley 比我打到生涯结束，他也在 Ring of Honor 上面。
对啊，我原本
还有太阳最喜欢的球员呢、啊。
我原本是要说他很谦虚啊，15多年来都让别人赢冠军之类的。
那这样大家都谦虚，这样就不算谦虚了吧？
离题了。yeah. OK， 那我们移到第三个 topic 啊，第三个 topic 跟 Michael 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等一下直接就丢给你啊。就是因为国王今年的状态其实没有很好嘛，没有很稳。那我的 statement 是国王去年赛道了，他们第三名赛道的，你怎么看？
好哦，
可是引战啊，
哇，这完全就是要站我老母的感觉嘛，对，好啊，可是
你可以不同意啊，
没有，我其实我同意，好屈辱。好，没有，我不能说我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其实就是如果你有在看一些那个国王的媒体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现在上面的那个他们的标题都越下越 dark， 越下越美丽。比方说什么The Kings fall apart in New York 啊，或者是什么Too many threes 啊，那有问题什么之类的，就是一直就是他们的那个媒体的风向，其实现在已经产生很大的那个的改变了。像去年可能一直会喊着什么 Light the Beam， 对不对？那现在完全没有这回事了。那我觉得这也是
对、啊，你们今年
没有
喊、
这个、
那个 Beam 还存在吗？我其实你这样讲往往就没听到。
现在电费那么贵，不要乱赖。现在那个
并、啊、不起来了，真的完全不行，完全不行。对啊，那我可以帮大家看一下他过去这个国王这过去这几场的战绩，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因为就是遇到一些大家认为其实不是前段班的球队，其实大上都还打得赢。其中还赛了一场，就是把没有 Kawhi 上场的快艇给打倒了。那可是其实一遇到就是联盟当红炸子鸡，也就是有一个比较强力的 franchise 的球员 的球队呢，几乎一定都落败。比方说才刚输给 SGA 领军的雷霆，然后在之前好、啊、比较久以前输小牛是连续输啊，就是其实碰到对方的 franchise player 出来扛住战局的时候，国王通常都是败下阵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提到他们就是产生的伤兵问题，所以在我们即刚开始在录音之前，我们在讨论主题的时候，我就约略的想把这个话题有点变成是一支球队在季初很努力的练兵，很努力的就是维持住他高档的表现，但是到了季末常常就会产生这个伤兵问题，而且这伤兵问题一挂可能就是一路到季后赛这些主力球员都不会再上场了。那这样子球队的奋战的高原期跟什么时候应该要比较 lay back 一点，比较稍微放松一点，所以这个似乎是某一种隐形的 NBA 教练管理学啦。那我们讲到伤兵问题的话，国王这边已经确定不会再回来的球员就包含了最重要的两位，其实他们都是能投能控的球员，包含Herder 还有那个 Malik Monk。 那我觉得 Herder 的空缺呢，目前正在由国王的新秀这个Keon Ellis 努力的补上，但是这个球员再怎么样好，我认为 Herder 在外围跑动以后提供的那个投射，其实真的在国王队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所以其实Mike Brown 你可以看出来他很努力的在练几个新秀啊，然后还有一位叫 Kobe Jones、right? 这些球员他们正在努力的练这些球员，希望可以补上这个损失一位第六人跟主要先发的位置。可是我其实觉得不太乐观，因为呢我们把前面我谈的这个主题把它拉回来，你会发现就像我们刚才说因为 Siakam 的加入，所以让六马在这个季后赛也许可以走得更远，他的天花板被拉高了一格。那就是其实大家都在进入到战局焦灼啊，两支球队都表现不错，战局焦灼到最后我们说 down stretch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需要有球星能够出来开威能，然后把这个比赛给撑住。那国王目前呢能够开威能的球员呢， Fox 慢慢的状况有回稳了，我是觉得不错。那他们球队的这个比赛的中段都是有 Sabonis， 今年也许我们是一个当然他没有机会问鼎 MVP， 但是他开始有一点点的呼声，这样子的很好的的国际球员。其实这两个球员本身已经算是很好的 core 了，可是对到其他球队的真正的那种王牌中的王牌，比方说你说遇到 Jokic， 遇到 SGA， 遇到 Luka， 这些真正的大明星领军的这个强队来说，你看甚至其实这也许在半年之前你说国王跟小牛谁比较强，大家都说国王比较强，可是真的你如果真的现在遇到这样的球队的话，国王以他们现有的阵容真的是比赛是赢不下来的。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国王去年会不会是一季行情呢，我不会说完全是一季行情，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球队需要很多的 maintenance 才能够在人手其实本身 talent 的天花板没那么高的情况之下维持一定的生命力到季后赛，然后还能够走进去，不像现在几乎已经半只脚在 play in 里面了。所以对，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是国王去年是不是赛道的yeah, 我可以说你不能说完全是赛道，但是我觉得他们要连续赛两季，在 NBA 现在教练大都有很多的这个教练团啊，大家就不断的在思考怎么样去前置他对战球队组合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国王这一季除了自己本身的 maintenance 没有做好那以外，那他的这个伤兵问题浮现上来以外呢，他们的打法也算是有一点被人家看破手脚了。虽然 Sabonis 可以整个又撑上来把那块弄得更好，但是你会觉得国王对这季其实就是缺乏真正的 实力吧，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会 50% 同意你刚才说的，对，有一点，对，但是真正问题就是他们天花板不够高，然后 maintenance 做的不好吧。
我觉得
go ahead。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虽然我记得去年季后赛我好像预测是国王赢勇士啊，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国王没有塞到任何东西啊，因为他们去年不是一轮游吗？有塞到什么东西吗？就是
三种子啊
，OK， 可能吧。就我觉得国王这个打法本来就比较。可能比较就太一边，就是只偏进攻这一方面，真的是
你要说本来就要靠赛的，对不对？
没有，我觉得不是靠赛，就是这不是一个会成功的 formula， 应该这样讲。就是
同意
你去看历史成功的，应该说大家定义成功的团队或是队伍，其实一定都是除了进攻以外，就是防守你一定要有一些 personnel 或是有一些你自己的 system 在。可是我可能原本季赛的时候还不是这么觉得，但我觉得看了对到勇士那个系列赛之后，我就了解到说，哦，国王队他们是真的完全一点防守都没有，就是他真的是想要就是跟你互，就是每个人互靠一拳，然后看谁先倒的那种感觉。那最后倒的是国王队，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我觉得我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可能对我来说，国王有点去年太雷声大雨点小了吧。就是不管是你说 Light the Beam， 或者是当然国王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应该说就是媒体啊，或者是其他球迷的怎么讲演，就是的版面上。那去年好不容易跑出来，可是我觉得季后赛完全就 expose 他们原本就有就一直存在问题。我觉得也不用去谈论说今年他们有多大的 setback， 就是有多大的等于说退步，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伤势这些东西你无可避免。我觉得当你失去 Herder 失去 Malik Monk 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会觉得说这支球队应该要打得更好或什么之类的。但我只是觉得说，就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不管是你说去年西区第三种子，然后现在目前是第七还第八， 我觉得其实它展现出来的内容是差不多的啦，只是就是可能我可以想象，如果 Malik Monk Herder 他们一整季都保持健康状态，或者是一整季都保持很好的状态，其实国王的战绩也说不定可以跑到四五名啊。就是西区每支球队这么竞争，他说不定如果状况好，跟去年一样的话，他说不定也可以跑到西区四五名啊。但我不觉得说，就我可能对我来说，真正最重要的 success 还是要在季后赛吧，对啊。
欸，我其实觉得 Lewis 讲到那个两个他们的国王的风格，他的打的比方是两个人用拳头在互殴，然后看谁先倒下来。那国王去年先倒，这个比方很赞，因为那你可以看到今年国王跟有球星的球队互靠，就都靠不太赢。如果你有看今天这一场的话，那个 Damian Mitchell 毛起来去守 SGA， 但 SGA 还是一直中距离吃他。其实你 Lewis 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如果把国王的这个 roster 摊开一看的话，哇，他们能够稍微拼一下防守的球员，你又把跟魔术队核对一下，你国王连魔术队的这个及格边缘的球员都没有几个，真的就是国王真的完全在这一块就是只能靠他们团队，然后大家一起用努力的。但我们知道努力跟防守的天分真的不能放在同一件事情上面来说。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可能等一下想要谈一下，但是对，我其实觉得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在于他们要撑住去年他们已经打出来的期望，但是今年显然状况开始走下坡的时候，教练也因为要维持战绩，没有办法大胆的就是让就是新秀或板凳比较偏末端的球员上来练兵，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简单一句话带过，就是说国王去年打出历史等级优秀的进攻，所以可以掩盖住他们的防守问题，但今年在进攻往下滑的情况下，他们防守问题还是一样差，所以今年整体而言就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刚刚有两个名字没有被提，有一个有啦，一个是 Kevin Herder， 刚刚 Mike 有提到，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去年蛮重要的工程是 Harrison Barnes。 那这两个球员其实在今年赛季的表现跟去年比都往下滑，而且都蛮不稳定的。
Harrison Barnes 不是生涯新高吗？
去年吗？ 他们去年平均15分，
今年啊，他不是，我说今年他不是打了一个生涯新高还是什么？
没有，他今年平均12分。哦，你说哦呀呀，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整体而言，他的表现比较不稳定。对，但是就是，哎，我也忘记我刚刚讲什么。但是哦，就是整体而言，国王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 key pieces 今年没有办法像去年一样如法炮制他们的 production， 所以我自己粗略的看国王是这个问题啦。然后我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丢回来问 Mike。因为我有前阵子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国王的 forum， 就他们的讨论版，然后就有人提，就其实有蛮多人有提到这一点，就是 Sabonis 虽然在数据上面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这个球员，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讲大家会觉得我是 Sabonis 黑，因为我之前还说他不会进 NBA， 但是Sabonis 是不是其实或多或少也限制了国王的天花板，因为他是一个没有 rim protection， 没有外线投射能力的 back to the basket 的那种类型的中锋。我不知道 Mike， 你身为国王迷，你会不会觉得 Sabonis 其实对你们而言会限制了天花板？
我完全同意。这样我也不代表我是 Sabonis 黑，因为我上次
因为你说他是 OMBA second team，
对啊，没错，谢谢 ，good memory。对，我的想法是，其实如果你常常看国王的比赛的话，你会发现 Sabonis 该在球场上做的事，他 cover 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甚至你知道我有时候连那个他们的post game 的访问我都会看，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 Mike Brown 通常第一个开始讨论球队球员表现，就是比方说我们今天大家尽力了，其实他常常他第一个提到的球员都不是 Fox， 而是 Sabonis， 对，他都说 Doma， 对，我们 Doma did his best。 我觉得他在讲就是我在讲的是他们被那个被巫师打烂的那一场，对，就是莫名其妙里面里内线也被他打到烂掉这样子，对，那场真的是经典的烂档，对。那可是我觉得回到宽刚才丢出来那个主题其实非常的正确，他其实已经完全是我觉得他已经超载的太厉害了。你不要说他宽是直接从他防守本身的表现来看，可是你真的看他球场上的话，他的防守是很积极的，他其实会不停的在补位，好，在防守，可是他是先天真的防守是一个比较，他只能靠技巧跟这个判读来增加自己防守的筹码，不然他对上哪一支球队的内线，几乎他都是 undersize， 那他手又短，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你说他在 rim protection 上面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就是为球队尽力。可是你知道，如果你看他们板凳末端，你会发现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就是 McGee 还在那里。McGee 其实如果说你在以特质上面来思考的话，他跟 Sabonis 就是完全相反的球员，也许他们互补吧，对不对？可是因为 Sabonis 本身在球队他们的高位战术这一块持球然后策应并且假挡发动，在反正你看我讲他做的事情我已经讲不完了，就是他的进攻的角色实在太重要了，所以导致其实你必须如果要让防守端他压力轻一点的话，你拉上来的球员本身我相信球商跟他搭配上一定也是要还是不错。那你想到 McGee 讲到球商的话，你就对对，就像好像突然间谈到就猴子在吃香蕉之类的，类似这种相当而的话题，就是一定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宽这个观察，我不认为这是对不起国王迷的期望，我觉得反而是国王在 Sabonis 这个球员的使用说明书上面把他用得太近了。其实我觉得 Mike Brown 如果说现在球队明显已经掉到 play-in， 他还不在 low management， 在 maintenance 这块上面多做一点调整，持续在超主力。我看其实像 Fox 跟这个 Sabonis 的上场时间几乎都还是逼近40分钟。如果他继续这样用这样的主力的话，其实就像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台车某个东西坏了，会那个东西那个部分不给力，它会导致其他部分坏得更快。其实我觉得国王伤病问题从连 Monk 都倒下之后，我觉得呀，最佳第六人没了，然后进攻火力开始越来越吃紧，以后伤病问题我不是在 jinx 他们，但是我想搞不好还没有结束，所以我同意宽的说法。
OK， 对吧、啊？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我其实也是资深国王粉啊但呀、yeah, 我觉得国王
新北国王还是沙加缅度国王
我都喜欢都喜欢可以吧
可以
看你要补充吗、
没有，我只想讲一点，其实我非常完全同意，就是你们刚刚都有提到，不管是 Herder 今年退步，那 Harrison Barnes 对他其实每一年都是就他今年也是有一点退步，但是他一年只领1700万，所以他也不算是多大的一个这个失望的点，对，不像某个得分后卫，对，然后 Sabonis。好，这我们就先不要讲。然后 Sabonis 身为一个不会护框的背框单打的蓝领球员，对，当然他还有传导能力啊。但是就是我们之前都一直讲过啊 ，Sabonis 如果是你球队第一或第二重要的球员，你球队已经走不远。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支国王队他的天花板本来就已经很被限制住了。对，去年是不是侥幸？我觉得也不至于，因为冠奇刚才完全提到，去年他们打出了全联盟最好的进攻。对，今年他们的进攻是联盟的。只有14名而已，当然防守也比去年好，防守全联盟第二十几名，但今年也跑到14名。可是中规中矩，这支球队就是一个很 mid，mid 很中规中矩的球队，没有特别好，但也没有特别差。所以到了季后赛一轮游，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可以想见的。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支国王队未来要如何去发展？因为其实你去看这支球队，其实还是蛮年轻的，毕竟Fox Sabonis。然后 Keegan Murray 这三个球员应该会是这球队的算是未来吧，这三个球员都没有到28岁，对，只有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把Malik Monk 也算进去的话，对，今年他是自由球员，应该会有很多球队想要角逐他，包括我们今天刚好提到的魔术队，对，魔术队会需要像他这样子的 combo guard， 有投射能力，有 shot creation 能力，对，那我觉得国王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留下 Malik Monk， 然后你可能要再找一个有稍微一点护框能力，或至少是能在内线做防守能力的锋线球员，我随便讲，可能像 John Collins， 或是那种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球员是不会是可以帮助 Sabonis 在篮下做防守，因为这家伙真的就是他脚步慢，然后他的踩的这个防守的 position 也不是这么好呀，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未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发展的，毕竟。这支球队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但呀，我觉得去年是不是侥幸？我觉得不是，对。但是今年我觉得他们应该季后赛是没有什么太大希望可以走很远。这样，
凯，你为什么那么讨厌国王？
我没有讨厌国王，明明就讲他们那么多好话，我还说他们未来希望无穷哎、欸。
Mid MID，
不是？可是，重点是你说他很年轻，我反而。就是他们的主力一点都不年轻啊，他们都已经到生涯的最少都中期了吧，你说 Fox 跟 Sabonis 就是他们已经到
他们
天花板了吧，
他们都是27岁或更年轻、欸、就是我们都知道很就是这些 NBA 球员们 Prime 是什么28到31大概这个年纪，他们其实都还不算真的到他们的 Prime， 就如果你用那个标准去看的话，就他们还是有至少一个这个 Core 还有一个四年至少可以去竞争的，我是这样看的。
Yeah,
我其实觉得凯的这个 hate 比较像是说，虽然说以 Sabonis 为主角的那个球队都走不远，但是他们也才28岁，所以你再走走看，就是也没有在想说他
对啊，
可能可以 make changes or something， 他完全不期待这件事，就是啊配角下去吧，这样子的感觉。
也是因为有一支球队组成更多明星球员，更有机会走更远，对不对，凯？
你想要 segue， 但我只是想补说，因为 Sabonis 在一个人在那个国王的禁区很孤单。就是
你
还是可以做一些补强的、啊、
谁在某一队的禁区也很孤单吗？
你说
把麦克风关了？哎呀，我觉得既然你都讲到这个了，我们就直接segue到我们最后一个跟或不跟的话题啊，也是开期待一个晚上的话题。我们、那个、
完全不期待。
我们早上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一直兴奋的问我们问到晚上，然后我看一下哦。
我觉得我应该断掉。
最后一个话题，最后一个话题就是看最爱的太阳。那议题是太阳是纸老虎。那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太阳毕竟大手笔组成的三巨头嘛。那你会以为，哎，三巨头应该就是夺冠热门的其中一个人选啊？我记得我们里面是 Michael 吧，好像是预测太阳会赢冠军，结果哎。西区第七，在国王比国王多赢一场比赛而已。那 凯，你认为这个 topic 这个跟或不跟，你选哪一个？
我不跟
哦，
因为我觉得太阳是指猫咪。好，这好，这笑很烂。
我们 clip 这个，然后做成 NFT。
我们有一个新的 slogan 叫指猫咪 ，nice。
指猫咪，
不、嗯，因为
我们这个 podcast 有指猫咪跟烂苹果。
和烂苹果是好久以前的 throwback，
还有牛刀小用，
对，牛刀小用呀， yeah， 我觉得就应该这么说啊。太阳其实，如果这一季有听我们 podcast 的听众应该知道，我从大概上半季就已经开始放弃。那我放弃这支球队，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之前就讲过，我开季的时候我们说过这球队有三个 all star， 或者你要说三个 super star 也可以，对，但是这支球队除了三个顶级得分手以外，其实整个舰队没有其他，没有补到，就是他们没有补到其他整个一个篮一个想夺冠的篮球队该有其他面向的球员。对，他们没有篮下护框球员，对， Nurkic 完全不是护框球员，他会抢篮板但他不会护框。他们没有一个 point of attack defender， 就是简单讲他们没有一个能守对方持球者这样子的球员。对，你可以说他们有 Josh Okogie， 但这家伙进攻烂到他连就是更没办法上场。对，这球队也没有个控卫。对，从一开始我们说到哦 ，Booker 刚开季的时候，什么平均九助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 ，Point Book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变成一个东西？没有 ，Point Book 就是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球员，就是忘记怎么投三分球，然后该组织的时候 turnover 一堆，但是还是可以得分，但是得分效率就不如以往，因为他毕竟就是一个球来就投这样子类型的球员。对，那 Bradley Beal 更不用讲了，整季都在受伤。当他有打的时候，他也没有展现出他该有的侵略性。对，就是当他没有侵略性的时候，这个另外两个 star player 很难有就是顺畅的一个进攻可以打。对，那我觉得就是总归来讲，如果真的要怪的话，我还是会怪就是2022那个就是那个赛季那个休赛季，那时候太阳刚打进冠军赛之后。太阳队的总管 James Jones 给了 Chris Paul 一个四年1亿2000万的这样子平均每年3000万的合约，我还是会怪在那个时间点上，就那个时间点上他们签了给 Chris Paul 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续约，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就导致了现在太阳队现在整个舰队变得这么乱七八糟的一个情况。对，我们都知道 Chris Paul 后来对也是一直受伤，然后到了季后赛也是频频的 breakdown，然后所以这一季他们因为没有办法要把 Chris Paul 出清掉，所以换了 Bradley Beal 来，就这家伙这个比 Chris Paul 可能没有比他更会受伤啦，跟他一样会受伤。对，然后就当然有打的时候，我认为 Bradley Beal 他的贡献度还是有存在。对，平均给你18分，然后今年其实我觉得他防守是还 OK 的。对，但是很明显就是太阳队少了 Chris Paul 之后少了一个能组长进攻节奏指挥官，尤其是第四节。对，今年太阳的 clutch 在 clutch 的时候他们是全联盟最命中率好像是倒数第三差的吧，我记得有一度是到全盟最差，但是就是不管你用任何角度任何数据去看，太阳队在第四节我们今年其实都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数据，就是非常非常烂的球队啊，就是进攻端完全找不到节奏，然后防守也是频出漏洞。对，那我觉得讲了这么多跟舰队有关的，我觉得我也该批评一下就是这些球队的球员。对，不，从 Devin Booker 从 Kevin Durant 两个 superstar 开始，这两个球员从一开季下来一直来就是都没有很好的，我觉得就是态度啊。对，因为很多时候防守上面就是态度，很多时候你身为球队的领袖，你就是要想办法去激励你的队友，就是不管是防守端要去修改你做出的错误，或是说进攻端想办法让你这些 role players 能更 involve。 当然我觉得我看到就 Booker 今年就是身兼大部分控球的角色，他是有做到就是想办法让 Grayson Allen 让 Eric Gordon 让 Royce O'Neal 有更多 open shot 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看到不够多，就是队友们之间尤其是 Durant 跟 Booker 两个 superstar 之间完全没有什么默契。对，这两个球员还是 iso 单打。好，那我觉得球员们就是我觉得今年没有 heart， 我觉得就算了。我觉得教练团今年也是完全是非常非常糟糕啦。对，我觉得除了 Frank Vogel 开季以来有做过一次 adjustment， 就是让 Kevin Durant 打5号展现出不错的成效以外，其实整个赛季以来 Frank Vogel 身为一个防守型教练，对，冠军等级的教练，但是他一直来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 方针是让整个球队有更就是防守端上有任何突破啊。我觉得简单讲就是就这支球队其实你真的要讲对 Booker 其实他就是一个平均的 defender， 我不觉得他是太烂，但他不是好的 defender。 Kevin Durant 是全队最好的 defender， 对，然后你对今年有了 Royce O'Neal， 就是交易来 Royce O'Neal， 对，你有 Grayson Allen 也不是一个太差的防守者，太阳的防守数据不应该是全联盟的就是倒数前八名，倒数就是对倒数后八名这样子的球队，就是我觉得教练团在这方面也要付出一定的责任，就是总教练毕竟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激励你的球员去做出教练所期望他们能做到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方面就是教练团也没有做出任何成效，对吧？所以我觉得纵观来看的话，这支球队今年就是虽然说还是在 play-in 里面，还是在季后赛里面，是不是季后赛有机会能就是翻覆他们例行赛这样子这个就是这种纸猫咪的样子我不知道，但是他们一轮游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就是不会有太多人会很意外，或甚至是 play in 就输掉我觉得也不会太多人很意外。那我觉得如果就是我先来检讨，先不到他们被淘汰先来检讨的话，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失望我觉得是这个制服组们就是总管啊那些的，然后教练团跟球员们都要付出很大的责任，就这不是单方面谁某个球员或是某个位置上的哪一个人的错，这是所有人的，这是个 collective effort 的错。这样
你说就像 Yannis 说洗衣服的洗球衣的都洗得不够认真是这个意思？
你说 Doc Rivers 吗？
Doc Rivers 也是啊， Yannis 也是啊，同队的嘛。
对啊，就毕竟还是个团队运动嘛。对，
这个 podcast 也是一个团队的 podcast。 你的 usage rate 刚刚超久。
你完全没有把球传出来。
Speaking of Helio Center，
因为你刚刚这段就让我发挥，所以我就 take it literally。
太就小牛刀小用了一下。
你刚刚破了一个2018 James Harden 在那边 dri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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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投了 game ball。
我被 carried away。
对啊，我觉得我只有一点要补充啦，因为太阳当时那个交易案就是交易 Bradley Beal 那个交易案，我记得我是蛮看衰的啊。我刚刚听到一句很关键的，就是Bradley Beal 今年其实打得不错，平均18分，防守打得还 OK，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太阳迷每次都忘记 Bradley Beal 得18分打得还 OK 这件事情，是他拿5000一年拿5000万的这个时空背景下，同时还有个 No Trade Clause。
No Trade Clause，
yeah，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是有一点不太客观的说法啦。那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我不知道，我就是如果真的要讲，我其实也会把就是这个太阳今年的失败嘛，我觉得会主要怪在教练团吧。我不觉得说就你再怎么看，就是我觉得太阳的阵容一点都不烂啊，你可以说他有他的问题，但绝对不是烂的阵容，就是也不是说中段班的阵容。Grayson Allen 或者是你说当然 Nurkic 或者是Eubank 他们可能都是比较偏角色型的球员，但这些球员都已经在联盟生存一段时间了，他们不是什么发展联盟的或者什么就是什么新秀，就是他可能真的在两年他就消失在联盟里面的，可是他们这些球员是已经在联盟生存一段时间，他们是知道这个联盟怎么运作该怎么去打的球员，可是反映出来的成绩真的就还蛮就是 完全不成正比。就你现在的意思，就你现在太阳呈现出来的意思是说他们跟伤了 Malik Monk 还有 Herder 的国王队是差不多等级的，这怎么看你光看阵容都不是这样的，就不应该这样解读吧。就是对啊，我自己觉得说我不会觉得说太阳的阵容，我觉得他有他的问题，可是我也可以完全看得到他可以 work 的方式，或者是说就是他有他的强项，他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什么特点没有什么长处的球队。我觉得我同意凯的点是教练团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去 work on 他们的优点，而不是想要去一昧的只想要去修改缺点，或者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老实说。所以呀、yeah, 我对啊、
欸、我其实觉得我原本想要说太阳这季的成功就是我觉得鞋子很好看还不错这样子不过这样有点太辜负我其实记住我认为 MVP 的候选人就是 Booker， 我其实觉得 Booker 现在好像背着限制器在打球一样，也就是除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几次以前还有输了披萨那个王八蛋，拿5000万然后一场得18分那个 asshole 以外，其实我觉得连 KD 这个超强力的队友，你看以前你把 KD 丢到哪一队那队又夺冠，对，这种超强力的队友其实都有点限制到 Booker 作为球队最中心发展的潜力。我觉得 Booker 在跟 CP3 共事一段时间之后，我相信他真的偷师到一些蛮不错的，像刚才讲的太阳队某些时候他的 crutch、不是是 clutch 还不错，对不对？就是可以在比赛当中还把比赛赢下来，就透过很好的 execution 一下比赛能力， Booker 变得很强。我觉得 Booker 现在变成一个弱化版的 Kobe， 但是有 CP3 的这个持球的执行能力，其实我觉得你把太阳队的队友有价值的全部换一轮，换成大概一群 B plus 的人给他，我觉得 Booker 也可以把这个球队带不错，战绩绝对比现在只领先国王一场来的一定会来的好。就是我认为 Booker 这个球已经成长到他能够独当一面了，但是他的队上还有老大哥 KD， 在他们以前一起去打奥运，好像就看到就 KD 从那时候就开始电 Booker， 对不对？然后再来是那个还有苏皮萨的 asshole， 再加上整个球队因为这
他是全明星。他是全明星
OK 还有 Shoe Pizza 的全明星，
他是 Panda、
就是、对，把所有的钱都丢在这三个人身上之后，剩下只能留换来的那样子的我认为是属于 second rate 都还有点接近称不上的阵容，真的很可惜。我其实觉得这一季 Booker 原本应该可以带这个球队走得远比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位置好很多的。
但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凯，就是很明显这个现在这个阵容应该算是一个失败的 experiment 或者是失败的成品这样。那接下来很明显太阳需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那你觉得他们应该要留谁，或者是说就是全部打掉重练这样？
这次太阳队没有，接下来没有什么其他的选项，他们唯一的选项就是想办法好，第一个 Ish Madbia 他们现在的新的这个老板，他们必须要留住 Grayson Allen， 对，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突破，就是他们的薪资已经突破了。
那不是 Matt HBR 吗？
我刚刚说什么？是
Ish
Madbia。我已经气到我脑袋都疯掉了，就讲错了 Matt HBR， 对啊，对，他要留住 Grayson Allen， 因为 Grayson Allen 今年打出了就是这个破茧而出的表现嘛，就是全联盟三分球最准的球员。对，很大原因是因为他有两个 superstar 会被 double， 所以他很多这个 open shot 的机会。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支球队一定还是需要想办法留住现有的 talent。那至于剩余的 talent 有没有机会能从别的地方找来，只能从就是所谓的 veteran minimum， 就是最低底薪的这种老将约，想办法去找有没有球队是就是愿意来帮助太阳，就是带枪投靠的、啊。我觉得简单讲就是这样，他们没有其他的我认为他们没有其他交易的这个可能性的。Bradley Beal 不可能，对，你要交易 KD 或 Booker 吗？那你不如重建算，对啊，所以就大概是这样。哦，对了，还有 Royce O'Neal， 对，这两个人是想办法必须要留下来的。
哦 ，OK， 那 Isaiah Thomas 呢？
这什么反应？
我就都没有听到你们讲到前明星 Isaiah Thomas。
但 Isaiah Thomas 今年虽然已经从就是 two way 变正式球员，但是明年会不会签他我觉得应该还
是正式球员哦。
对，他那个正式球员只是因为你们剩三场比赛只给他一个。
他是从 10 day 变 two way 吧？
没有没有，他变成 full season guarantee 啊。
对，但对，但是我觉得签他很单纯，就是那种老将在休息室想办法就是撑起气氛的，就想办法把这个气氛带起来的那种角色定位啊。那如果说今年太阳就是什么奇迹发生了，然后他们什么最后
他不是比 KD 还菜吗？
他比 KD 还菜，对，但是就是你知道很多老将他们的功用就是专门在休息室里面，就是你知道把这个就是 怎么讲，就是振奋大家士气的那种球员。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Isaiah Thomas 能不能胜任这样的角色，对。但是我只是说，如果他这个角色定位他能成功，就是太阳季后赛突然就是莫名其妙走很远，走到什么西区冠军赛，随便乱说，那或许他就可能被牵回来。不然的话，实质上篮球场上他是没有什么作用。
我可以补充一个，他绝对不可能是 locker room 振奋人心的人的案例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2017年的时候他去骑士，然后他那时候出来说 Kevin Love 很 soft， 然后是一个就是软蛋没有 backbone， 然后结果 Kevin Love 一个礼拜后出来说他有忧郁症。
对啊对啊，他其实那时候很大成分就证明他那时候还是很大的 ego 啊。但我觉得他人生就是他生涯经历了这么多，或许他在态度上可能会有转变。我不清楚，因为我不熟悉，但我只是说啊，就是 Isaiah Thomas 对于这支球队，就是篮球场上实际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Yeah， 我刚刚只是玩笑，我不知道你会直接把它变成一个 whole segment， 但是
cool 也没有一个 whole segment。
Yeah， 但我觉得太阳就这样啊，就是我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对吧、啊？那我觉得我相信另外两位应该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啊。
No, no, we're good, we're good, we're good, we're good.
Yeah, we're good, right? 对吧 ？Okay, we're good.
今天什么烂笑话比赛？
yeah，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四个 topic 其实聊得蛮彻底的啦。那尤其是刚凯的那个小小的 speech， 我觉得振奋人心啊，振奋虎头皮啊的人心。那对，那我觉得我们这集就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听众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也可以在 IG 的小盒子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
拜，太阳总冠军，拜。